在1856年11月初10，这一天，韦昌辉领着3000兵攻打天王宫，炮声一响，洪秀全披挂整齐，挎着宝剑，顺着马道来到太阳城垛口的后面，闪身的往下一看，啊，韦昌辉呀、啊，将来我要把你抓住，非把你万刃凌迟。但在这抓不住，离得又远，无话可说，双方互放枪炮。但是韦昌辉呀、啊，手下没有巨炮，像那8000斤大炮、6000斤大炮都在前方呢。他打算把城上的大炮搬起来，后来一想还用不着，打个天王宫费什么劲儿？下面使用的也就是1000斤的大炮，这玩意儿威力并不太大。那时候虽然有炮，它跟现在不能比，那炮弹都是铁弹，有时候搁一些铁沙子、铜叉子、乱七八糟的东西，打上去可打一大片，没有特大的摧毁力。这么厚的城墙，要想把它轰塌了，谈何容易啊！因此，洪秀全占着太阳城就有了保障了。双方激战了一天，到了次日平明，韦昌辉督率3军猛攻，就攻在城墙根底下了。洪秀全一看不好啊，这女的倒是不行啊，10个不顶1个。虽然说都叫女兵，底大炮一响，吓得腿肚子转筋，他没打过仗啊。虽然拿着刀枪，那玩意儿不好使唤呢，有的会放枪，还有的不会放呢，把洪秀全急得脑门子直冒汗，这可怎么办呢？最后洪秀全传一道旨去，如果太阳城被攻破，天王宫守不住，以我为带头全部自杀。洪秀全带头把家伙都准备好了，只要韦昌辉一进城，我马上就抹脖子。女兵女将也是这么想的，每个人被刺杀的东西都准备好了。下午4点钟左右，冷不丁就听见天崩地裂，什么原因呢？让韦昌辉一顿大炮把太阳城的城楼给轰塌了，这大缺口能有3丈多，硝烟弥漫。韦昌辉一看机会来了，这就外冲进天王宫，活捉洪秀全。什么好东西你们随便抄啊，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啊！他这死党嗷嗷直叫，就杀奔太阳城。正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，眼看天王宫就丢了，没想到从东北角上炮号连天杀来一支精兵，在西武旗之下一员小将白马银袍，来者非是旁人，正是天国后起的将领陈玉成。咱们说过了，最年轻的就是这个陈玉成，今年还不到20岁啊，身为丞相之职，领着30000精兵守孝陵卫。南京发生的事儿，他比李秀成更清楚。有时候陈玉成站在山头上手握剑都，愁眉不展呐、啊，心说话怎么办呢、啊，我是领兵进京，我是安兵不动呢。他跟李秀成怀有同样为难的心情，回师吧没接着旨，也没接着令箭，不动吧我算干什么力呢？我是看戏的，我是袖手旁观呢。最后他找手下的将领开了几次紧急会议，大家分析了分析当前形势，有一个问题可以做出结论来，韦昌辉肯定是不对的。第二，天王现在的安全不可靠啊，我们依旧天王， 二平乱党，兴师有名，将来不管谁掌权，这罪也怪不到我们头上。大家一听，对，这才引兵亮队回归南京。来早了不如来巧了，他们刚一到聚宝门，就遇上韦昌辉的死党，这小叫黄大金，拦着一哨军兵在这不让陈玉成进城。话不投机，当场动手。陈玉成多厉害，手起刀落，咔嚓把这小子劈于马下。然后陈玉成就喊：首犯即出，胁从不问。弟兄们，你们为什么给韦昌辉卖命啊？这是天国的叛徒啊！我奉天王的密诏，兴师问罪，降者免死。弟兄们，过来吧！这一座宣传，士兵放下刀枪，纷纷过来了。因为什么呢？这些当兵的好与坏心里都有个数，没有几个是韦昌辉的死党。你别看韦昌辉扎扎活活的，其实跟他一个心眼的并不多。特别是通过他屠杀石达开的家眷，大伙人心不服啊，充分把韦昌辉的狰狞面目露出来了。就这么样，人离心离德。可有一样，大家处在群龙无首的份上，我们怎么办呢？也不知道谁是当头的，听谁对呢？就跟着韦昌辉热热热插大脖在这混。一旦有个人振背一呼，大伙马上就得过去。陈玉成这一来，大伙有了主心骨了，纷纷控诉韦昌辉，全以立功赎罪。陈玉成不怪，挨个的做了安抚工作，然后重新把他们整队杀进聚宝门，是直扑天王宫。进城就知道天王宫出事了，来的正是时候。眼看天王宫守不住了，陈玉成指挥三军，操！当将领的能打，当兵的更能打，一个个跟小老虎一样。尤其陈玉成的部将，人家是正义的战争，跟韦昌辉他不一样。人人奋勇，各个争先，撒拳魔掌就扑进韦昌辉的队伍，一个冲锋把韦昌辉给击垮。陈玉成把天王宫保住了，把大伙救命，赶紧进宫参见天王。可一看呢，陈玉成这心里真不是滋味，乐还不敢乐，哭也哭不出来。一看洪秀全的惨就崩体了，把胡子都烧没了，满脸上是青一块紫一块，连那龙袍上都是窟窿，脸熏的跟灶王爷是黢黑。陈玉成倒身下拜给天王行礼，洪秀全这个乐呀，拉住陈玉成感恩不尽啊，玉成来的太好，功高不如救驾，记狠莫如绝粮，朕加封你御林军石门总指挥，加封你鹰王之职。可了不得，小小年纪的陈玉成这平步青云，这一下子当了鹰王。陈玉成赶紧磕头谢恩，向洪秀全保证一定把韦昌辉、秦日刚这些叛乱平定，把罪魁祸首抓来让您处理。洪秀全点头，这才转委为安。陈玉成拨出一部分军兵保护天王宫，带着另一部分金兵赶奔韦昌辉的府。现在韦昌辉是众叛亲离呀、啊！通过这一次战斗，当兵的跑了三分之二，剩下这三分之一也开始动摇了。等陈玉成这一杀来，这三分之一也跑光了，也不知道秦日刚跑哪去了。韦昌辉手提着宝剑，来人，
来人呐，你们都哪去了？找了半天，除了他自己之外，没有第二个人，连死党亲兵死走逃亡一个都没剩下。到了现在，韦昌辉还感觉到害怕，哎呦，要了我的命。最后他顺着狗洞爬出去，钻胡同跑了，跑到哪去不知道。陈玉成把北王府和秦日刚的府全搜了几遍，没发现秦日刚和韦昌辉的下落。陈玉成着急呀，说这俩小子跑哪去了，马上传令全城戒严，石门紧闭，给我搜，无论如何得把他们抓住。抓了有一星期呀，连个影都没有。陈玉成心里不痛快，心说鸟飞也得有影啊，肯定他没离开南京，究竟到什么地方去了呢？钻到地里头去了，或者是自杀了，自杀也得有尸首啊。他向天王报告，天王洪秀全也不放心，告诉陈玉成加紧巡逻，还得给我找。到了第九天，哎，这事儿也怪，红轮西坠，月亮还没等升起来呢，在南京顺城街六条胡同那来了一乘小轿，抬轿的是两个人，头前还有一人提着灯笼。这乘轿喝山喝山就要出这胡同，可巧碰上陈玉成的巡逻队。这巡逻队发现这么静的街上，这乘轿是哪来的，赶紧就给拦住了。站住，干什么的？啊，我们是住户。到哪里去？哎，奔前面去看望亲戚，因为我们老太太有病了，我们去看看。可以，不过停轿检查。哎哎，我方才说了，我们轿里的夫人胆儿小，高高手，就让我们过去吧，一个老百姓还能有什么东西？不行，这是英王的令箭。你告诉我，坐轿的人下来。哎，怎么马上让他下来？说着话，巡逻兵一伸手把轿帘撩起来，请出来。检查了不出来能行吗？就见轿里这位夫人开始没动，后来大概预感到不出去不行了，低着头这才来到轿外。巡逻兵看了看他，有的把灯笼拿过来照了照，你怎么照他怎么躲，老不给你正脸。有一个巡逻兵低头一看，哎呦，我这夫人好啊，不但长得五大三粗，这脚都出号了，比男人那脚还肥，这谁呢？其中有一个巡逻兵等仔细一看，哎呦，是他。没有说是谁呀、啊，正是没抓着那个北王韦昌辉。韦昌辉这从哪来呢？咱们前文书说了，他顺着狗洞跑了，后来到了南京顺城街，找着一个死党，官拜军帅之职。这小子叫刘凤山，跟韦昌辉不错。后来韦昌辉向他许愿封官，只要你能把我给救了，将来我决定忘不了你。这个人也就同意了，说在家里藏了几天，由于他是个军帅，到别人家搜查也不能搜查他呀，故此韦昌辉转委为安。后来他发现这劲儿也过不去，在南京如同在虎口，跟这姓刘的军帅一商议，我还是离开天津好。这军帅一商议怎么办呢？哎，怎么办吧，你假装我的夫人，我派人把你送出去，
韦昌辉感恩不尽呐、啊，说你放心，一旦我外头发生危险，也绝不能把你供出来。两个人说完之后，这才分手。天刚一黑，认为能混出城去了，没想到正遇上巡逻队。这个事儿多巧啊！当有人认出是韦昌辉来，韦昌辉的魂儿都废了。这小子顾不得一切了，唰啦把衣裳就闪掉了，恩不慌擦亮，把房身的宝剑拽出来，这家伙把其中一个巡逻兵刺倒在地，他来了个左右开弓，又砍倒四五个人，因为他玩了命，又有武艺在身，其他的巡逻兵还闷得明白过来，韦昌辉呲钻进胡同就跑。当兵的一伸手，把牛角瘪了号拿过来了，嘟嘟嘟嘟嘟嘟嘟嘟，接住，前面是要犯韦昌辉，接住。正在这时候，英王陈玉成率领着巡逻的弟兄正验石门巡查，因为最近呢，通过杨伟内讧之后，京城很不安定，英王呢身负重责，不能不加提防，每天他都披挂整齐，亲自巡城。偏赶走到十字街这，就听前面一阵大乱，他立马一听啊，有人就喊截住，韦昌辉跑了，头前是韦昌辉。英王的心就一动，韦昌辉现在正找他呢。自从这个小子跑着之后，音信不通，也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。英王还纳闷，难道他内生双翅飞走了？还有那秦日刚也没影了，这是天国的祸害，不抓住不行啊！没想到今天在这碰上，想着这英王双脚点蹬，马往前催，手中抡定大砍刀，闪目观瞧，他就发现离着他不到100步远，有条黑影正往这跑，茫茫似丧家之犬呐、啊！他跟韦昌辉同殿称臣，久打交道，一举一动那都熟悉，他一看不是韦昌辉是谁，好小子，一弯间路窄在这碰上，胆胆大的违逆，而往哪里走，来人抓。巡逻的弟兄好像小老虎一样，呜往上一扑，把韦昌辉包围，这小子再有能力也走不了了。太平军把他揪住了，先摁到地下是拳打脚踢，吐死他，吐死他，啪啪啪啪，我叫你杀，我叫你杀，好小子，你够狠的你。就这样把他揍了个半死儿，打了个鼻青脸肿，五花大绑捆起来了。英王略微的问了一问，把他押到天牢之中，次日天明，这才向天王奏明。洪秀全一听这个信儿，这个乐呀，心里跟吃了顺气丸一样，马上吩咐升殿审讯。在这一天，天国主要的将领全都到了。等把韦昌辉押上来之后，这小子是个丧家犬，趴伏在地是一语皆无，到了现在有什么话可说的，把眼一闭低头等死。洪秀全用手点指啊，韦昌辉，好你个狗头啊，我洪秀全哪点对不住你，天国的弟兄谁对不起你，你手段怎么这么毒辣，以借着杀杨秀清为名，杀了我手下2-3万人，你还带兵攻打天王宫，想要篡夺天王的王位，你真是死有余辜，今日被捕，还有何话讲？
韦昌辉不言语，天王骂了半天，这气儿还是出不来，马上传旨，就在天王宫前面，在天台的附近摆下刑场，当众把韦昌辉万剐凌迟，然后把人头砍下来，拿着那颗脑袋到寺外示众，天国居民无不高兴，特别是受害的家属乐得眼泪都下来，呸呸，这是应得的下场。人们又说又笑。哎，这事儿过去日子不多，又一件喜讯传来，那秦日刚也被抓住了。闹了半天的趁乱，化妆改扮混出城门，打算渡江逃跑，刚跑到铜井就被巡逻的太平军发现了，当时把他拿获奏明天王。洪秀全传旨也不必往京里头借了，就在铜井就地处斩，人头也砍下来了。所以眼识下这些人虽然都得了彻底的清算，得了应得的下场，那么天国谁来主持政务呢？谁来主管军事呢？临时就让英王陈玉成总管军政，陈玉成就担起了重担，马上出榜安民，维持社会秩序，大量的宣传，让老百姓安定民心，各安生业，该干什么干什么。两个月以后，又一件喜讯传来，翼王石达开班师还京。洪秀全一听喜出望外，破例第一次离开天王宫，亲自迎接翼王。哥俩这一见面，石达开哭拜于地，达开给哥哥磕头，我的好兄长，你起来起来，你受委屈了。洪秀全也哭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杨秀清、韦昌辉内部的一杀，把石达开的整个家属也卷进去了，老石家老老少少50多口都死在韦昌辉屠刀之下。想着这件事，天王心里难过呀。弟兄二人哭罢多时，携手揽腕回天王宫。等翼王回京休息了3天5日之后，洪秀全马上传旨召开御前紧急会议。